尼希米记3章1到16节。那时，以利亚什大祭司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将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直到哈米亚楼。他们又将它分别为圣，直到哈南叶楼。在他旁边建造的是耶利哥人，在他旁边建造的是因利的儿子萨克。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装栓和锁。在他们旁边修造的是哈克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卫。在他们旁边修造的是米士萨别的孙子底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在他们旁边修造的是巴拿的儿子萨都。在他们旁边修造的是提戈亚人，但是他们的贵族不用肩扛他们主人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装栓和锁。在他们旁边修造的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基遍人和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在他旁边修造的是哈海雅的儿子乌薛银匠，在他旁边修造的是做香料的哈拿尼亚，他们修复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在他们旁边修造的是管理耶路撒冷城区的一半，霍尔的儿子利法雅，在他们旁边的是哈路抹的儿子耶大雅，在自己房屋的对面修造。在他们旁边修造的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哈林的儿子玛基雅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达修造下一段和炉楼。在他旁边修造的是管理耶路撒冷城区的另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哈嫩和萨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他们立门、安门扇、装栓和锁，又造城墙1000肘，直到粪场门。管理伯哈和哈基林区利甲的儿子玛基亚修造粪场门，他立门、安门扇、装栓和锁。管理米斯巴区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他立门、盖门顶、安门扇、装栓和锁，又造靠近王的花园希罗亚池的城墙，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哈台阶。接续他修造的是管理伯素区的一半，亚卜的儿子尼希米，直到大卫城地的对面，又到人造池，到达勇士的房屋。感谢神。
那我们今天读那个学习尼希米记3章1到16节，上一次昨天我们有说到这个尼希米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他非常痛心，又查看了耶路撒冷那个城墙毁坏的情况，然后当然也遇到了反对，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些人就刚强壮胆，勇敢地站立起来，开始修建城墙。那1到2节，今天涉及到很多地名和人名啊，所以比较枯涩又难懂，但是查找起来也会发现很多的亮光。那1到2节呢，这个主要是写了大祭司，他们的家族和耶利哥人，他们来一起修建这个羊门。所以今天这个次序就是从阳门开始，然后向左转，就是逆时针的方向，然后开始叙述这个城墙的建造的顺序，按着逆时针的方向。那这个阳门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墙的北面东北角， 然后这个大祭司以利亚实是祭司耶稣亚的孙子。耶稣亚我们知道他，第一批回归来的那个大祭司。然后其实在后面有提到以利亚实和外邦人结亲的事哈，但是他现在是站起来，勇敢地带领大家一起建着城墙。这里有哈米亚楼和那个哈南叶楼，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就是阳门、哈米亚楼和哈南叶楼，按照这个顺序往下走。那这里谈到的那个七次哈，就是说在他们的旁边，next to them。然后第三节到第五节呢，就是祭司和提哥亚人负责建立的这个鱼门，及其上面的一些设施。鱼门还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面。然后这里有提到哈哥斯的孙子哈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那他是祭司。这个有在以斯拉记2章61节有提到他是在族谱中找不到自己的谱系的哈，但后来可能是用乌灵和土名来决断，然后确定了他们的身份。那现在他们负责修造第二段的那个城墙，这里还有那个比利家，比利家其实后面也提到他也和外邦族联姻的事哈，这个提戈雅呢，就是在那个是阿摩斯的老家，他们在那个住在那个耶路撒冷城以南16公里的地方哈。这里有提到他们的贵胄不肯参与重建，所以大家考虑一下，可以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不肯参与重建？是不是怕辛苦，还是怕因为他们太尊贵了，不愿意干这些粗活呢？所以，可以接下来大家讨论，然后平民起来一起，响应来修建这两段城墙。那到，从第6节到12节，就是修到，提到下一部分的城门，就是古门，在西侧哈，西北角。那这里提到很多人名，首先是巴西亚哈，这个呢是乌萨的子孙。然后是在那个以斯拉记2章49节，就是有提到这一部分人呢，都是尼提宁的后代。那我们知道尼提宁人是外邦人哈，所以这里是由外邦人巴西亚来领头来建造这个古门。然后七次是畸变人，米拉提。还有什么与畸变人哈？这个第7节这一块儿，那这个畸变人，在7章25节有说畸变人，有95人参加建造。那畸变人他是按照地名来说，畸变那里的人。然后第7节还有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那这个是应该是官方派的人员。在以斯拉第8章36节有说，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所以很有可能是官方派的人来帮助修理圣殿城墙。然后在第8节有说到这个银匠哈，原文是金匠，就是他们打造金器和银器，这是手工。从事那个工艺品的人，工艺品制造的人，他们也来参加这个城墙的建造哈。然后第9节有说到管理耶路撒冷一半，很有可能呢，当时耶路撒冷被分为两个行政区，其中的一半是一个区哈，这一个区长，然后他们也来参与了重建。那这有提到这个利亚法。和沙龙是这两个耶路撒冷两个区长，然后尤其提到沙龙的女儿们也参与了重建哈。这里有提到女儿们，是特意提到女儿们，所以这里包括女性。然后有第11节，哈林的儿子玛基亚哈，这个他也是在以斯拉记第10章31节有提到，他曾经娶了外邦女子哈，为妻，有他的名字在上面。但是，显然他被神挽回以后，重新被神呼召，然后热心参与重建。 这里有一个词，对着自己的房屋修建、修造，哈，那应该在整个第三章接下来的经文中还会有这样的叙述。那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就是可能也是就是离着家很近，他们就担负着相对应段落的城墙的那个修造。那我们会不会给我们也带来一些提醒哈？我们的家庭，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教会的一个成员，我们对应的那个城墙是什么？我们在教会中，要承担的那个责任是什么？这个我没有放在问题中，但是大家也可以思考来回答。接下来就是13节到16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阳门。然后这个是拱门，那这个这两个拱门哈，就是接下来这个拱门呢，就是13节的拱门已经到了中间西部的中间这一块儿，那就是13节到16节，就是从拱门这里下来哈，就是一直到这个全门到这个南端这个角这里，他们的那个分配和建筑，然后这里也提到的地方有粪场门哈，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基本上都是在最南端，然后那个勇士的房屋和大卫王的坟墓，墓区哈是在那个东北角这个地带，所以就是这样的布局。那这里有提到几个管理他们的，带领他们的，修建的人哈，就是管理什么什么地方的，人，这个人名，那就是说他这一地方的行政长官，那他来带领人们来修建这个城墙，整个这一段经文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城墙的建筑的顺序和他们参与的人员。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就是进入今天的思考问题。修建城墙的人按照职分、地区、性别和族群有哪些不同的人哈？他们同心合意给我们什么借鉴？那第二个问题是城墙的功用是什么？修建城墙有什么属灵意义？其实前两天我们也陆续都谈到了。我这里引用了两节经文。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然后箴言25章28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成员。
好，谢谢爱丽丝啊。这个独城墙啊，而且这是几千年前的，发生在犹太人当中的事情啊，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啊，人心提到，其实一个城哈，这个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啊，一个人居住的地方不能称为城哈，是众人居住的地方。所以无论是家庭啊，我们的团契小组啊，还是我们的教会。还是神的国度哈，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城墙的时候哈，这个跟我们的实际哈能够联系起来，呀，城墙的意义、城墙的功用啊，这个呢，让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哈，怎么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Alice 的问题就是修建城墙的这些人的分类啊，什么？如果按照职分啊、身份来分呢，我们看到有大祭司、他的家族和其他的祭司，也就是放到我们今天就是一个领袖的榜样啊。其他的还有地方的这个首领啊、贵族啊，你包括提戈雅人啊，还有管理后面有讲到管理半区的耶路撒冷的官员啊，还有专业的人员，比如说银匠啊、商人呐、做香料的人呐。还有就是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按照地区或者城市分呢，他比如说有提戈雅人、耶利哥人、提戈雅人、基遍人、米斯巴人啊，这个都有。然后按照性别，里面还有女的啊，女的也出来做工，是吧？然后按照族群嘛，就是以色列的各个支派，比如说是犹大呀、便雅悯啊，还有外邦人，比如说尼提宁人，都是共同参与的。Anyway，就是我们用新约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来做总结：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为主的，都从一位圣灵而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也就是说，做这些主的工作的人。就是说， 大家互相的帮补，就像我们今天成根的平台，有牧师带领的，有负责分组的，有协调的，有小组带领的，有做总结的，有带查经的，这个等等等等。就是当你参加了其中的服事以后，你就深深的体会到，就像他们当年建造城墙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的，各尽其职，各尽所能。然后城墙的功用和意义呢，刚才我们同慧姊妹也讲了，它是一个保护的一个屏障，就像中国的长城一样，然后它也是。隔离一种罪恶，比如说这个外邦的偶像带来的偶像崇拜就隔离在外面，然后它也是我们这个属神子民的身份的象征。这个就是说，我们都是，虽然我们今天不是到耶路撒冷来崇拜啊，但是我们都是敬拜一位圣灵的，敬拜一位神的。然后呢，它也是可以保障这个城墙里面的子民生活的稳定。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信仰，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就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分别为圣啊。属灵的含义呢，就是说它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有像新约里面讲的这个用真理当带子束腰，这个城墙也是我们主动的来防御那些异象啊、拜异教啊、拜偶像那些文化渗透，也能够就是说把城墙里面的人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圣洁的国度。那今天的教会应用也是说要保守圣洁，避免教会跟世界上同化啊。同时呢，城墙也是属灵的重建跟复兴的一个记号，也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建造教会，就是一个合一的实践。那我们今天再讲一下这个，他刚才提到这个提戈雅的贵胄不愿意参加重建，我们想想可能会有几个原因，就是第一个，他可能有政治上的顾虑跟妥协，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那个撒玛利亚的总督参巴拉，还有亚门人多比亚啊，这个阿拉伯人基善等强烈的反对，他作为领导阶层呢，他可能有那个顾虑，而且他就觉得，哎呀，我就不跟尼西米站在一边了啊，我就保持中立啊，明哲保身啊。今天教会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呢？就是说啊，然后呢，还有这些贵胄呢，他可能觉得他养尊处优，他有这个骄傲跟身份感，他说我不跟那些刘大力、出大力、刘大汉的这个老百姓在一起啊，这些人臭烘烘的，我们不要跟他一起劳动，是吧？这个非常的抵触。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些贵胄啊，他们就是缺乏这个从神而来的这种意向和属灵的委身啊，就是个人的觉得自己的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啊，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原因。但这个事情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警醒啊，就是说在神的工作当中啊，总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人拒绝的参与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气馁啊，更不要让这些人嘀嘀咕咕影响整个的士气。是吧？然后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啊，这个拒绝啊教会的事工啊，他的根源他不是表面上说，哎呀，我很忙啊，怎么，他其实他的根源其实是把自己，他骄傲很自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然后你看那些参与的人啊，不管有祭司也好，不管有这个平民百姓也好，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谦卑和信靠神啊，他们为自己就是付代价牺牲自己了。其实说是这个是很鲜明的对比啊。然后在神的国里面，就是说真的是不分高低贵贱，不分高低贵贱啊。就是我们曾经教会有外来讲道的啊，也是身份尊贵的讲员，跟我们一起在厨房收拾厨余垃圾呀。啊，这个真的是这样，然后真的是领袖的榜样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坏的榜样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在这个神的事工里面，我们不要做一个旁观者，不要做一个退缩者。你看他们的名字真的是虽然只小小的提了一笔，但是真的是这个是一个羞辱的一笔啊，这个跟那些我们前面提到的参加事工的这些参加建造的人啊，成了一个鲜明的这个对比。所以说，这个也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是因为惧怕，因为顾虑啊，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在神的国的施工里面退缩，还是因为信心和爱，甘心的献上自己？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啊！陈杰越来越会读圣经了啊！记得我们当初读名字的时候就讲说，你要注意一个 pattern 啊，然后看到哪里的地方是跟这个 pattern 不一样的哈、啊。所以他围绕第五节啊，把这个贵胄突出出来，显然哈、啊，他的 pattern 就是谁谁谁，其次是谁谁谁，然后建造哪一段儿哈、啊，墙的段落和门的那个名字哈、啊、都写出来。但是这里面特别提到哈，他们的贵胄不用兼
抬他们主的工作。仔细去读哈，这个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是主的工作。啊，这个尼希米，你注意第一节第一章和第二章，他反复提到一个名词哈，称呼他自己，称呼以色列人就是仆人。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十节、11节当中出现三次，第二章的第五节和20节，他反复用仆人来称呼他自己，用仆人称呼以色列人，仆人在做主的工作，但是这些人却不愿意参与。主的工作不用兼啊，这些人可能是有地位的，可能是有钱的啊，可能是好像被人这个尊崇的家里的族长哈、啊。但这些人在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没有份，不被神纪念，而且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哈、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好的榜样，尼希米是一个好的榜样哈、啊。大祭司第一个回应。这是一个好的榜样哈、啊，那这些的人就一个带动一个哈、啊，其次其次其次啊，这反复出现的哈、啊，就是这一家人起来建造的时候，那周围的邻居下一家就会受影响的啊，我就想到我们这个灵修的聚会哈、啊，现在好几位最近进来的我都不认识了哈、啊，也不清楚你们是听到谁啊，谁把你们带上来的哈、啊，但都欢迎哈、啊，都很感恩哈、啊，就是一个一个哈、啊，在过去这5年当中哈、啊，有些是从始至终跟着我们一起来读经的哈、啊，有些是后面加进来的，然后就把自己的家人呐、啊、自己的同伴呐、啊、哈、啊、这个弟兄姐妹一个一个带进来哈、啊，一个激励一个哈、啊，而且这个开始第一节是从羊门开始的。结尾呢，到了明天我们读的最后一句哈，32节，就是以这个羊门为结束的哈，所以正好这个城墙的一圈儿哪儿都没有落下啊，哪一段都没有忽略啊，一段接着一段都被建造起来哈，这是建造城墙的特点。你如果一个门建得很漂亮，建得很这个牢固，但是其他的地方没有被建造起来的话，这个城还是不安全的。啊，刚才陈杰把这个城墙、城门的属灵的意义都讲得很清楚了哈，是一个保护，是一个分别啊，是一个这个见证啊，出来了哈，这个是一个归属啊，这些意义都讲得非常的好哈。那这个时间点也很关键哈，昨天这个2章17节，当这个尼希米呼召人一起来建造的时候。他先说哈，这个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那这个看见这件事情，90多年都过去了，这么多年大家都看着这个破败的城墙，为什么没有人起来建造呢？啊，很多人看久了也觉得说很无奈，对不对？呀，这个哇，这么大的工程，怎么能够把它建起来呢？哈，没有信心哈。有些人呢就有点苟且了哈，就觉得。过一日算一日哈，这个对付着过也能过啊，虽然常常会有这个敌人会来攻击哈，过去也就过去了，哇，这些人就没有这个信心，直到神呼召尼希米，所以这个意象很重要哈，神把这个意象交给这个尼希米，时间到了，因为这个时间点很关键哈，刚才徐雷姊妹特别提到但以理书有提到哈，自从这个城墙建造开始。到受膏者的来到，哈，是之间是有关系的，哈，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算主前的445年，你去算，哈，最后能够推算出这个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成就救恩，哈，这些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哈，所以显然这件事情，是有神他的时间的安排，哈，他们回归的第一件事先建起圣殿来，啊，敬拜的中心，然后用律法去教导他们建造这个圣名。时间到了才起来，兴起尼希米建造城墙啊，所以在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当中是有步骤的啊。尼希米领受意象，然后尼希米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呼召人一起来建造，把大家组织起来。而且当抵挡出来的时候呢，他没有退缩，作为领袖哈，他起到他该起的作用。但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哈，不光是领袖的作用。整个以色列人全城的人必须都起来啊，一个不落的对着自己所住的地方哈、啊，一点一点的建造啊，这样这个合一的见证，合一的这个保护哈、啊，才能够完成啊。所以这里有不同的人啊，有银匠、金匠哈、啊，有这个管理的人，但是当我们 面对同一个使命，大家摆上自己一份的时候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啊。
沿着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呢，我们有两个方面哈，从过程的思考，参与的人群有祭司、有立位人、有首领、有官长、有各种金匠、银匠、各种工匠哈，他们当然也有推诿而不做的哈，这个是参与的人群。包括呢，地区呢，从最近家门口开始也有啊，还有就是从北边的阳门开始，同时呢，还有按照性别来修建的，也有包括妇女，按照族群有犹大人，还有非犹大人哈。所以呢，整个这个是参与的人口的过程中的思考呢，同时在参与的过程中又有什么得着哈？大家是同心合一的。大家人人有份，没有卑贱、贵贱之分，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教会也是这样的建造哈，有牧师，有信徒，组成一个有机的机体哈，同时呢，在建造过程所得着的第二个呢，也是各尽其职，尽好本分，以至于呢有效率，而不是要等别人。当看见破口的时候，及时堵上。同时呢，我们每一个信徒要从自己家做起，坚守好自己的岗位。那第三个得着呢，也是跨越了身份、地位和性别无论地位高低，无论男女，外邦人也有参与的。第四个呢，也就是有正反的例子，包括有贵胄不愿意参加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反面的例子。只要是主公，不管我们的地位高低，要用肩扛，要用手推，我们该做的都要去做哈。第五个呢是同心合一，忠心的工作带来，神成就大功哈。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刚才牧师说的，这都是主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并且在过程中同心合一，打破隔阂，弟兄姐妹互相帮衬。第二个思考就是说，这个城墙建立城墙的意义我们有好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城墙的意义就有点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城，心要有保护的城墙哈。当心里有破口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容易被攻破的。而人的要保护好你心，胜过保护一切哈。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这个心理的城墙是一定要是得到保护，而且一旦有破口，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流露出破口，要及时的求助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和救赎，我们要来到基督耶稣跟前来，要认罪悔改，这个实际上就是在重建我们的心理的墙哈。那个小智姐妹，第二个呢，也就是分享的非常好的，就是说，城墙有的时候是我们看见的，外面是能看得见的，但是内心的城墙经常是看不见的。他回想到这个，看一个电影叫《天国王朝》，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个城墙是破坏了的哈。1000年，宗教之争，这样子，就是说外面的城墙说倒也就倒了。那对于我们的提醒呢，就是说，外在的城墙有人建造，有人损坏，但是呢，唯有耶和华神能保守我们心里的城墙哈。实际上，神要在我们心里建城墙，而且怎么样建呢？是神的话、神的道、圣灵的引领和感动哈。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必须要有神来做我们的武装，才能够不被世界诱惑。因为世界的诱惑是随时的，而我们的心是非常软弱的。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城墙是非常的软弱的。只有神建造的城墙，才能够随时的抵挡破口，来引我们走向坚强。那第三个方面呢，也是一个在建造这个城墙的过程哈，心理的城墙。实际上，从这个物质的城墙看，它第一个是先建的阳门，是祭司分别为圣，从这里开始。这个对我们的引导呢，也就是说，有人搬进新房子，请牧师来祷告，请牧师为每一个房子祝福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sanctification 的过程，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不成圣，我们不选择以神的圣洁为圣的话，我们心里的城墙是不牢固的哈。那另外一个思考也是，现在的教会是没有外在的城墙的。那么什么是教会坚固的城墙呢？就是齐心协一的祷告。我们只有大家彼此祷告， 以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教会筑起城墙。不要有面子上面就说我不会祷告，我说的不好而不参与，一定要有祷办哈。我们要齐心协意，跟着牧者的带领，我们一起来要祷告，建立我们心里的城墙。那同时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思考，就是一个分辨哈，分辨在建城墙的过程中，为什么有的外邦人尼西米啊，以斯拉接受，有些不接受，最主要是看人的心哈。就像这个基甸人，他们一直敬虔的在服侍跟随，最后就有一点像，路德他接受了犹太信仰而跟随主。像一些不怀好意的，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都分别了，所以呢，拒之门外哈。所以，我们保护我们的圣城，要建造分别为圣的城墙。
好的，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哈。其实刚刚我们小组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啊，今天的经文好像很难读，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亮光。但是经过大家这样的一分享，真的是有很多的得着。好，那我就补充，简单补充两点哈。其实我们小组也有非常棒的讨论哈。那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是真的是要团结一致，齐心合意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先修建城墙，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职位、性别，哈，甚至年龄都有参与。好，那不管你是什么，我们首先的身份，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好，当神的家破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的一起来建造。那以斯拉他回来10多年前，为什么这个城墙一直建造不起来，或者建造了又被破坏了，因为他没有像尼希米一样，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很快的就把这个整座墙都被建起来了哈。那这个一整个墙被建起来之后，敌人再要来破坏，那就很难了哈。所以这个要成功，一定是要除了尼希米个人有他的领导的才能之外，一定是需要神的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合一，团结一致的来修建哈，那也不是说每一个神的百姓他都会修建城墙哈，但是我们只要有那个心，神就会赐给我们力量哈，让我们一起来做神的工啊，这就可以做得很好。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是像许多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是，在这个家门口哈，修建自己家门口负责的那一段城墙哈，这个也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示，就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首先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先需要有生命得到改变，改变之后，你其次再是带领你的家，好，你的家里你要有那个，你要在家里做好的榜样，好，你要在家里带领你的家里的家人也来信主哈，就像在提多书1章和提摩太前书3章里面哈，我想到对这个长老和对执事的有很多的要求哈，你不光要在家里教养子女，子女要信主，你自己要有好的见证哈，有的也提到说你还要在外邦的人面前也有好的见证哈，大家都觉得你是无可指责的哈，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从自身出发，再从自己的家出发哈。那如果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如此做的话，那我们的教会肯定是有稳固的城墙在，那个这教会也会是不断的繁荣复兴。好。
好，谢谢小平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哈，我们也能够联想到哈，我们生活当中的建造哈，这是非常宝贵的哈。这个特别感恩哈，神使用我们这个灵修的聚会，在这里同心的来追求主的话语哈，像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哈，聚会哈，大家彼此的连接啊。昨天我特别感动哈，这个雅茹的这个网络不好啊，这个读经声音大家听不清哈。雷青姊妹马上就起来哈，连接补足哈，让我们聚会能够继续的进行哈。也在这个聚会当中也是在建造哈，彼此的连接同心，然后让神的话语哈恩典让大家一起领受哈。我特别鼓励最近一段时间哈，加进我们新来的弟兄姐妹哈。积极的参与进来啊！过去这5年多的时间，我们大概上百人啊走过这个聚会哈，但是最后能够 持守下来的啊，而且越读越有味道哈，越读越看到大家的长进哈，从这个读经当中啊，得到这个属灵的建造的，都不是旁观者，都不是来听一听的啊。听得好我就继续哈，这个觉得什么时候这个哎就掉下去了哈，所以当你参与进来的时候，就像建造这个城墙一样啊，大家都来，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不管你的恩赐在哪里哈，大家朝着一个方向摆上自己的时候啊，大家得益处，你自己也得属灵的益处哈，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领受哈上帝的恩典哈，而且这个建造呢是蒙神纪念的哈。这些人哈，参与建造的人名字都记下来了哈，旁观的没有参与的人哈，这个名字也没有留下来哈，所以求神帮助大家哈，我们来到这里呢，就一起来哈，朝着共同的方向，同心的建造哈。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今天的经文，尼希米记
新
的
闻
一章
记
五
第一
节，
章
我
五
们一起
节，
来哈，尼
耶
希米
和
记
华
一章五节，
天
耶和华天
上
上的
各
神，
位的神
目耳可畏
呐，
的
这
神，
是要爱你
爱
爱
你
你
的，
的
守
神，
你诫命的人
要
按
有
手
守
约
约
慈
慈
爱。
爱你。
尼希米记
五
一
节，
章
一
五
章五
节。
节。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带我们一起来研讨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齐心合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出于这个世界，却不沾染这世界，我们来一起合心，同意建造你的城，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得着建造，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一天新似一天的那个成长，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今天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我们的道路都放在你的手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